好，那接着我们一样先请看一幕这里哈，就是《大乘起信论》的第四章第二节了哈，显示大乘正义。第三个主题是新生灭门。那在我们讲义大概是大概100多了哈，不过看这边也可以了哈，就是看我们一幕这里。那新生灭门这边，分为三个小主题。哦，刚刚有提到了新生灭，哦，从心的观察，心的生住意灭，哦，去说明凡夫跟圣者的差异。哦，那这边也是算也蛮有趣的。哦，就一般凡夫，就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产生恶念。哦，可能我们对一个人产生嗔恨、讨厌。哦。那这时候我们发觉应该不能这样子，尤其学佛之后嘛，哈，所以我们就要马上制止啊，这个叫决心的灭相啊，这凡夫是有可能的了哈，这个还是属于比较粗浅的这个第六或者前六识的心理活动哦，那慢慢的进入所谓的第七识的心理活动去观察的时候，这又分为所谓的可以了知这个我们心是刹那。就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所谓的好不好，实际上就是跟善的相应，跟不善的相应。哈，就是我们同样看一件事情，同样对待一个人。哦，就像我们的家人。哈，早上可能有他先主动跟我问好，那我们觉得，哎，他好像对我们很尊敬。哦，那过几天他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行为，我们觉得，哎。他今天怎样？是对我不尊敬，还是他心情不好之类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心理产生的心理活动啊。我比较现在好像有个语词叫什么叫脑补嘛？哈，我之前有说过，就是别人的一个动作，他不见得是好意或是坏意，可是我们心里面就会将这个。动作进一步的阐释、诠释，哦，这个就是所谓的脑补了哈。就是他本来没有说，本来没有做，我们心里面就会想他，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这种，他的行为就代表什么哈。这个就是我们心里自己的这种心理活动哈。啊，就是我们内心有很多的小故事啊。所以这种观察到我们心念的好或不好这种变异性，那就观这个心的意了哈。那身住意嘛，觉意的话就是二圣的观察的智慧，还有初发意的菩萨，就大圣贤位哦。当然，实住实境实位相是有办法观察。那进一步观察心的住相，所谓的住相就是第七识恒常的将第八识认为是我，因为他以为第八识是恒常不变。这个就是属于初地菩萨才有办法观察到哈，所以这是第七识的心境啊。那更微细的，就是观察到心的最普遍的一种心的最微细的状态，那这个叫做观察心的身相了哈。那就只有第十地菩萨的最后一心可以观察得到。好了，实际上只要。有心的作用，就会跟所谓的无明相应，就是虚妄分别，就是妄念啊。所以当下观察得到，进一步去断除之后，下一念就是成佛了哈。所以观察心升起的身住意灭相，而去区分凡夫二圣初地，而是初地到十地乃至成佛啊，这种修习的阶位啊，这个叫心生灭相。那心生灭有怎样的因缘，有怎样的条件，它会产生我们的心理活动哦。那这是他要讲的。好，那在讲这个心生灭里面呢，哈，就是先说明这个生灭心的体是什么，就像时钟嘛，我们知道时钟它的作用可以让我们知道时间，它有特征，你可以了别它就是时钟，你不会把它认错成其他的物件。那始终有它的体，就是它的核心。那生灭心本身也有体，就凡夫来说，生灭心的体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或是阿离耶识， 可是呢，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呢，非真实，它无始来就是跟不生不灭的真如心如来藏合合，而且无始来就是没办法分开彼此，所以它是非一非异，就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也不是完全没关系。那在这部分叫做阿赖耶识或是阿赖耶识，所以生灭心的体就是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识无始就是跟无明相应，所以无始呢产生作用就是虚妄分别。那此事有二义，人设一切法，生一切法，一则觉义，二则不觉义。那觉义呢，就是属于这个心真如的这个部分。不觉义呢，就是依着无明而产生的业识转世接下来的种种虚拟活动。那导师的譬喻大约是在书的85页这边吧。导师有一个譬喻啦，我们之前有看过，就是阳光跟这个阴沉沉的光啦，阳光透过云层产生这个阴沉沉的光，讲义是在83页的下面，那书的话是88页啦，所以阳光就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真如心啦，如来藏，阴沉沉的光就是阿赖耶识，这边所举的阿赖耶识，所以阴沉沉的光跟洁白的阳光它不是完全一样嘛。可是呢，阴沉沉的光怎么产生，实际上是由阳光透过云层而产生，所以它们不是完全一样，可是也不是完全没关系，所以这个就是譬喻所谓的如来藏跟阿赖耶识的关系。所以众生心本身就包含这两个，或者说啦，我们修行就是要去除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这个部分，而显示这个如来真心，就是去除了云层只显示洁白明亮的阳光太阳一样的意思。好，第二个解释觉相，觉相一个是视觉体明觉相，那在明觉相里面又分为始觉见悟相、本觉随染相，还有觉体广大相。那什么是觉的意思，就是心只要离念，就是我们去除了虚妄分别而呈现的真如心。所以这边所想觉意者为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法界一相。那这个描述就是后面这个即是如来平等法身，所以就是真如平等性的意思，就每个众生去除了虚妄分别而呈现的真如心，而呈现的这个所谓真如平等性，这个就是遍一切处，就是佛众生都一样的，没有差别的。那依着这个法身而说本觉，所以为什么说在增长维心系说众生本来觉悟本质本具佛性，是从这个角度而说。可是这么说不代表不用修行，还是要借由修行你才办法显现。你知道镜子是因为灰尘布满灰尘没办法显示这个镜子呈现物像照物的这种照亮或是照显现物像的这个功能，可是如果你不去擦镜子，这个镜子的功能一定没办法显现。所以虽然叫做本觉，就本质觉悟了，可是你还是要去修行，并不是知道这样子就是已经是佛了，不是，还是凡夫了，不修行什么都不是。好，那在始觉见悟相里面，那就先说明了始觉的意识还有它的见次，这边就是我说的了，就是观察心念的生住意灭。那为什么要观察心念的生住意灭？生住意灭我们佛教语词就是叫有为相，有为就是它会改变，它不会常永远都是这样子，虽然长时间你看我们看太阳好像长时间不变，可是呢它总是会消失的， 佛教讲因缘，讲缘起，就是说有什么条件呈现什么现象，没有条件的，那这个现象就会消失。只要是世间法，只要是有为法，都有所谓的生住异灭。从物体来说，就有所谓的尘住坏空，所以地球也是一样。地球虽然好像我们一直在说那个地球融化，不过从这个佛教角度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减缓了，可是只要产生的总是会消失的，所以从物体来说是生住异灭，从人从法来说是你要说从人跟法来说是生住异灭，从物体来说是尘住坏空啊，所以地球呢虽然还是会消失的，不过呢不代表众生就没有居住的空间，就是我们的业力而成，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类似地球的空间，那我们去生存啊。所以我们不要有对这个所谓的末世或是这种什么世界末日产生害怕，所以我们要确信啊，唯有修习佛，成就佛道，才真的是究竟解脱，真的也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因为呢，你没有这样子的话，只是担心这辈子乃至下辈子没有居住的空间，没有地球，可是这个根本不是重点，因为只要我们没有解脱烦恼断尽烦恼，只要我们还有在这个落入在世间法里面这个范围，自然而然呢，我们就会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了，无止境的轮回。虽然没有这个地球，我们会形成大家的共业嘛，就大家付出了一种力量，那形成一个所谓工业所成的居住环境，没有这个地球，也有另外一个星球，那我们去那边生活了。所以不要对这个所谓世界末日感到害怕啊！佛教讲的应该是不是在外在的改变，而是内心烦恼的降服去除，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啊。好，这边就刚我所讲的，从误入的见次而去区别，就观察心的作用。如果我们可以观察到心的最根本，这个叫究竟觉。好，那除了这之外就叫非究竟觉。所以这边就依序去区分凡夫二圣。所以这个经文就讲嘛，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念起恶故，人子后念念不起，就刚刚我说的，我们对人对事产生不好的念头，负面的情绪，我们当下就制止，不要跟着这个念头继续产生这种不好的这种心念，这个叫做觉灭相，这个是凡夫是有办法的。那接着是二圣观智，二圣就是声闻缘觉所观察法的共相生住异灭，或是观察法的尘住坏空，或是观察这个什么四谛苦集灭道，这些所谓的观智还有初发意菩萨，就是我讲的初住以上的菩萨可以知道我们心念是刹那刹那生灭那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知道，可是我们比较是后知后觉，就是后面才会想说，就是我们当下生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随着情绪走所以很生气的时候最好不要跟讨厌的人讲话，因为所说出来都是伤人的话好，所以这个是讲凡夫不是二圣观智，还有初发意菩萨是观察到心念的刹那升起消失这个叫觉心念的意象，这叫相似觉，还不是真的觉悟了。法身菩萨指的是初地，就是体验到实相的菩萨，可以观察到心念在刹那生灭的更深层里面有一个不 感觉上不生灭，好像是常的，那就是第八识恒常哦。第七识恒常将第八识认为它是不生不灭，而且是认为是我的啦齁、哦。这叫学分觉齁、哦。在第十地菩萨最后一心才有办法觉知这个心最开始升起齁、哦。这叫觉心初起齁、哦、心无初相。就知道心虽然刹那生灭齁、哦、所以它是无自性齁、哦。这样子就可以远离维系的分别。体证这个心的本质，就看到心真如平等性、哦、下个刹那就是成佛，所以叫究竟觉、哦、好，大所以觉心识、哦、大致上就是分为身住意灭、哦、就是这个表、应该是说这个内容了。好，接着是引经啊，所以修多罗中有提到，如果有众生能观无念啊，则向佛智，则朝向佛的圆满觉悟迈进啊。那所谓的无念，就是观察心念无自性，就是刹那生灭，它没有实在，没有恒常，没有独一性啊。那这样分别虽然啊，这样观察虽然是分别，可是是随顺于圣意的了哈，随顺于出世解脱的修行啊的观察啊。好，接着就进一步的抉择了哈。那这边就右心起者，无有出相可知啊，而言之出相者，即为无念。所以我们知道，观察这个心的升起的第一个因是不可能、哦、那实际上我们就是观察心无自性，那最后就可以真的断尽虚妄分别了、哦、那这个众生呢，这个无明是没办法去找那个第一个无明，所以佛教常讲无始、哦、就是不讲那个第一因、啊、如果第一因的话，会让人家容易觉得是哦、好像它是独立存在，是常有的，是实有的、哦、所以佛教不讲第一因，所以宇宙形成并不是某个人所形成，就是有众多的因缘成就，就合它就形成、哦、种种现象都是如此、哦、所以无明十一业相，自净相就是呈现清净的智，还有借由这个清净智而为了救度众生产生的所谓身口意的三业大用、哦、那自净相者为依法力熏习如此修行满足方便故、哦、这边的法就是内在的如来藏的这种熏习力，那么又依着佛教导修行，最后呢可以断尽烦恼，断尽烦恼就破合合四相，这边的合合四相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就是包含了无始无明、啊、这个无始来就是跟阿赖耶识是、一就是有阿赖耶识，就是有无始无明、哦、那因有阿赖耶识有无明的作用产生的心理活动呢，这些都是虚妄杂染，所以既然阿赖耶识破除了显现的真如心，那之后的自性清净心产生的心理活动当然就是清净非虚妄分别，所以接着就灭了所谓的相续的心相。这所谓的相续的心相就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就是第七识第还有前六识，因为有无明的作用，这些都是虚妄杂染，没有了无明，没有了阿赖耶识，显现的就是真如心，就是自性清净心，那第七识还有前六识的心理活动就是清净的了。接着就显现这个法身，就是真如平等性，或是真如的佛的这种如同跟佛一样的这个清净功德，自纯净故了。因为这个智慧也完全显现啊，清净的智完全显现啊。那这边有个预说了啊，那这个呢，你们再大家再自己看一下啊。 不是业相者，以一境智能做一切生妙境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所以众生跟自然相应，种种而现得利益故。这个就是说佛得究竟的解脱，或者说得究竟的菩提之后，观察众生的需求，那就依众生所需求而现身说法。就像有些佛如同阿弥陀佛造西方极乐净土，接引众生去那边修行，那或者像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发愿在这个五浊恶世娑婆世界成就佛道，教化众生。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思业相，那就是佛的身口意所讲所行还有所念呢，都是要帮助众生的，这个叫不思业相。好，第三小点就是觉体广大，那它是用四种镜子来说明这个觉体的广大。那镜子本身没有大意啊，是啊，它是用普遍的意思啊。一个叫如实空镜啊，就是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非觉照意啊，就是这个真如本身不会产生这真如相呢，这个真如心它本身不会从这个如同镜子本身不会产生种种影像，它是由物体外在的物体来镜子面前而呈现的，所以它本身是离开种种心境界相，所以本身不会产生这些相，说明的本身就是平等而清净的，没有虚妄，就是没有分别的，就什么物件在镜子就呈现这个物件的影像形象样貌，可是镜子本身不会呈现。那因熏习镜未如实不空，虽然镜子本身呢不会呈现种种影像，可是一切世间境界悉以众现，就是说你拿什么物件拿什么东西，它就显现这个东西的样子颜色形状等等，不出不入不失不坏，就是镜子本身不会改变嘛。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所以一切法的本质就是真如平等性啊。那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自体不动，具足无漏，熏众生故啊。所以这个真如心呢，本身呢，它不会有烦恼所杂染，就是就算是在凡夫的时候，有很多的虚妄分别。个人内在的这个真如心也不会改变，这个我们刚刚在讲这个如实空跟如实不空是一样的了，如实空所以它本身没有虚妄分别这种杂染法。法出离境为不空法，出烦恼爱自爱离合合相纯净明故了，所以法一样是如来藏，这种内在的清净潜能自然会让众生发心修行，因为这个如来这个清净潜能不空，它一直有产生作用，所以最后呢可以断除了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这边的自爱就是所知爱，那这个是对烦恼的分类，是早期佛教跟大圣中观唯识真常他们分类上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后面有看到了。四者原熏习净者，为依法出离故，遍照众生之心，令修善根，随念示现。这个就跟我们刚所讲的这个不思业相是一样的了，就是完全显现这个清净心之后，那佛就是观察众生的需求，现身说法，或是教导，或是创造净土，引导众生去修行啊。好，接着是第三个是不觉相啊。那一样先说明它的体是什么，那另外的说明知末了，那这个就是刚所讲依着第八而生第七乃至第六识嘛，所以三细相六粗相这个都是属于第七跟前六识的这个心路过程啊，或者心理作用的，这从 很微细的到粗显的哈。好，不觉意者为不如实之真如法意，就是我们众生没办法了知这个真如平等性啊，所以呢，只要产生心理活动，就是虚妄分别哦。那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哦。这个虽然这个虚妄分别，虽然是虚妄分别，可是念本身呢，它是没有一个和实在的体啊，或是实在的作用哦。它是依着所谓的本觉才产生作用哦。这边就有个譬喻啊，如人。犹如迷人一方故迷，若离于方则无有迷嘛。我们说迷失方向，实际上是约定俗成来说，说这边是东方，这边是西方，这边是南方北方，我们是依着这样子而去迷的。所以从这样子来说呢，众生是迷，另外一个就呈现了有本来或是本觉的这种存在。众生亦而依觉故迷，是依着所谓的内在的真如心而产生，因为不了知真如平等性而产生迷，产生迷失嘛。因为迷失反而也显示了这个内在的本觉心啊，或是真如心啊。若离觉性则无不觉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借由别人的教导，借由佛菩萨的教导，借由语言文字去了知佛教道理，依方法修行，断了所谓无始的无明，就是这个最根源的烦恼，应该说最根源最维系的烦恼，那断尽了才是跟佛一样的觉悟了。好，接着讲三细相，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不觉心的体，实际上就是不了知真如法平等性，那这个也叫做阿离耶识的，这个实际上就是阿离耶识，也是无明啊。所以有些时候他是把它合在一起说的，那依着阿离耶识，依着无明，就会产生所谓的第七世乃至前六世的心理活动，那又将这个第七世跟前六世分类所谓的三细相跟六出相啊。好，第一个是无明业相嘛，依依不觉故心动，就是不了知这个真如平等性，所以这样子的不觉心就会产生活动，那这样的活动就是业啊。觉则不动嘛，如果我们真的了知，真的觉悟了，就没有虚妄分别，心自然就归于平静，归于真如心，真如心就是不生不灭，它就不会动了，动则有苦，果不离因故。第二个是人见相，以依人依动故人见，不动则无无见，所以心动了就有这个人见的这个作用，那人见呢就有所缘的境，所以第三个就是境界相，以一人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所以为什么叫三细相，就这三个实际上在说明上可以分为所谓的无明业相、人见相、境界相，可是实际上有一就有后面这两个，所以只要心动了，自然会产生人见境界，所以这三个是实际上是浑然不分的，只是在说明上可以这样子稍微区分说有这三项的差别，可是这个阶段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所以心境我们后面会看到是心境未分啊，往所不分的阶段。六出相呢，已有境界为缘，就是我们有看到实在就看到境界呢，心进一步产生作用，就会对这个境界反分别产生爱与不爱，这个叫智相。这面智不是智慧的智，它就是一种抉择啦，就是对这个所缘境产生可意不可意的，就是爱，这边爱不爱是还不到那个跟十二缘起的那个 爱取有的爱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这边是属于处啦，就是我们对境界产生可意不可意处，那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个境界产生喜欢不喜欢的感受啦，它处就一点是感受而已，那进一步的感受再深一点就是后面的苦跟乐的感受。所以第二相续相是依于自故生起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所以一样是看这个境界产生更深刻的感受，那这样的感受就会产生快乐跟痛苦。一开始是诶这样子，比方我们看一个苹果，可能一开始第一个刹那只是感受它依我们的生活经验过去的经验看这个颗苹果的色泽颜色，还是闻它的香气，诶好像成熟了，这可能会甜，可能是符合我们的心意，那进一步呢再更深层的一样是观这一颗苹果，那你就会再借由我们的判断去分别啊，就觉得这个是可以买的，所以是产生乐受嘛，我们买回来要吃。第三个是直取相，依于相续，这个是一个心跟着一个心的，就是一个刹那接着一个刹那，实际上是很快的了。虽然现在的说明上好像可以这么去分别，可是有时候我们喜欢跟讨厌就是很短的时间，我们依着我们的生活经验就会去做判断，那当然这个判断有时候是正确有时候是错误的，不过这边要讲的是那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很短暂我们就会去了知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应该不是需要了，很多时候是我们想要了，就是我们很容易去想要的很多了，需要的不多了，可是我们大概都是买的东西呀，或是我们的判断都是想要为主而不是真的需要。好，这边第三个直取相就是依着前面的境界，就是依着这个相续心，那缘念境界还是在这个我们的所缘境上住持苦乐升起这个执着，那这个就是更进一步了，前面处嘛就是可意不可意处产生苦乐受，那处受爱这边就会到爱的了，那这个就是比较粗重的烦恼，那记名执相就依于妄执分别假名言相，就可能我们会去安立名称，假设这个我们以前没有，我们大家可能就会去安立这个名称，那以前有的我们可能就会沿用了，那这个就会加深内心所想的还不见得那么出众，那说出来了我们就会更加深说我们想要拥有它了，所以这个就是取嘛，接着就会照做生与的行为去实际上得到它，这是就是有，所以第五个就是企业相依于名字寻名称取执着，那我们为什么对钱喜欢？因为我们大家赋予它价值啊。假设我说黄金啊，喜不喜欢黄金？那如果是真的黄金，当然是喜欢；如果是那个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毛小孩的排泄物可能就不喜欢，可是一样的名字我们可能对某些时候是喜欢，有些时候是不喜欢，就是我们赋予它价值啊。现在有很多虚拟货币啊，所以可能以后的钱的概念啊，并不是只是我们说中央银行所发行的那种所谓纸币钱币啊，现在有很多虚拟的货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是大家赋予它价值，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烦恼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对这个所谓大家是这个环境多数人认为它有价值，我们就会认为它是真实的，谁不会嫌，应该没有人嫌钱多的啦，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那佛教所讲的世间的现象，世间有为法它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我们看朝代的改变，那钱币货币都是跟着改变嘛，那我们认为是真实的，那也是在某个时间 某个空间大家所约定俗成认为它是有价值，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值得拥有，是真实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难以修行解脱的根源，因为我们所接受所了知的佛教的教法是要观一切都是无自性，可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却加深我们的这种自性值，这种实在感啊，我们遇到的人事物都是加深我们实在感，所以修行的不容易并不是只是我们听到了什么了知了什么，实际上是我们要借由听到的法了知的法落入于生活实验生活经验上去验证去修正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实在的，摸到的桌子坐的椅子难道没有坚固性吗？这长时间都是不太可能改变的，没有外带，没有很大的外力是不可能改变它的样貌的。这个像这个桌子这么坚固，如果你没有火烧，没有用这个可能锯子电动锯子去锯它，它基本上很难去改变它的这种外表还有它的坚固性。这样子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就会加深这种实在感。佛教所讲的无我或是无自性，就是要去除我们对生活经验上的实在感。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了。这个也是为什么好像无自性或是空的道理理解上可以的。一般都是说中观好像理解很清楚，可是为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次第？那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就一直加深这种实在感啊，所以我们会认为中观好像没有修行的次第啊。实际上是每个接触啦，就是不管是人，不管是这种物体，不管是我们喜欢的食物，我们都要去观察它的无自性啊，它的可变性，它的不固定性啊，它的非实有性啊。这样子慢慢的观察才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生活的经验生活的体验。好，这个第五个企业相实际上是跟那个取有关的，出受爱取有。那第六个是业系苦相，就依着业受果不自在，那之后拥有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了，这个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刚刚说无明业相、人见相跟境界相是属于三系相，那三系就是从所谓第八识延伸到第七识的，所以那是从比较微细的心到比较粗浅的心。那这三个无明业相、人见相、境界相，都是有一个就会有接下来两个，所以这三个是没有分彼此的，在说明上是可以分。那导师对应十二缘起就是无明行到明色六处，明色如果从那十二缘起也可以分几个阶段啊。如果在说明一个人从生命的开始就投生世，投生世就是这个世嘛。那投生世有父母的因缘还有个人过去的业力和合的当下产生这个这一期生命，那这一期生命刚开始的时候所谓的明色阶段，就是在母胎里面这个可能还不是婴儿还没有很清楚，就是他的各个器官不是那么清楚了。好，接着六处就是六个器官六路嘛，我们一般常说的是眼耳鼻舌身，这个各个部分很清楚，乃至他出生之后接触外境产生的触嘛，可意不可意触，而再将这个所谓的喜欢不喜欢再加深产生苦受乐受，那如果对乐受我们就产生爱取有嘛，所以这个就是跟直取相相续相、直取相、即名之相有关了。业系企业相就是你要拥有它，你要照做生与的行为，你可能要去赚钱 才有钱去买你想要的东西嘛。这个就是算是企业项的啦。我们可能为了要买一个东西要怎样缩衣节食啊，存钱要买一个很想要的东西，这个都是属于企业项的啊。那有这个有之后呢，就会造作下辈子的所谓因缘啊。所以有无明就有后面的乃至生老死。那生老死之后并不是结束了啊。我们在常在描述十二缘起是如环无端，就像一个圆圈一样，它没有一个起点。所以生老死之后又会是下一期生命的无明形式又开始了。那三系六出导师的解释就是可以陈述十二缘起啊。那归结根本啊，当知无明人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啊。所以从无始无明，就是阿赖耶识而生的前七世的心理活动啊，都离开，都没有离开无明了啊。所以每一个阶段实际上都有无明的作用，因为我们就是不了知这个诸法的真相。世间的真相是什么？如果从起心论来说，就是真如平等性，我们没办法了知。所以每个心理活动都是有无明的作用，因为没办法了知真如平等性。好，绝不觉跟不觉的异同，我们在讲觉相啊，觉相就是清净，不觉就是杂染啊。觉相就是真如平等性、自性清净心，不觉相就是无始无明阿赖耶识啊。那这两个有什么共通性啊？所以像同相跟异相啊，那这两个的共通性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呢，都是真如的平等性啊。那从意象来说呢，就是无明是无明啊，无漏是无漏，所以阿赖耶识虚妄杂染，那真如平等心是清净不生不灭，所以还是有差别。这两个有它的共通性，就是一切法真如平等性而说是共通。可是从众生来说，杂染还是杂染啊，虽然它内具这个真如心，可是它没有显现，还是属于虚妄杂染的阿赖耶识啊。好，接着讲这个生灭心的因缘。那这边生灭心的因缘，它又分为常心为一知诸事升起。这边的常心就是阿赖耶识的啊，所以一的第八阿赖耶识的作用，就会产生前七世的心理活动。第二个无明为一染心还灭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说阿赖耶识实际上就是无始无明嘛，所以阿赖耶识而产生的前七世就是染心啊。这一部论是用这样去分别。那染心怎么去除呢？那就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有因跟有缘啊。那我们等一下来看啊，简单的说呢，细心的升起就是三种细心，就是业识转世现世的升起，只要无明就有业识转世现世。可是后面的所谓自世相续世呢，它还有前六世，它要境界作为缘，它才会生。所以染心还灭这边又分为两个层次，两种说明。好，这个一心起意嘛，先总标啊，复制生灭因缘者，为众生依心意还有意识转故嘛，所以这个就是讲八世的或者心理的活动了，众生的心理活动啊，大致上是可以依着这个图来说，心就是阿赖耶识，也就是第八世；意呢就是第七世啊，那前六世呢，实际上是依的七跟八或者八跟七而生啊，所以它是。从微细啊，最深的、最微细的，一直产生最粗显的心理活动啊。好，先说明一心起意的五种意啊，此意云何？以一阿赖耶识说有无明，不觉而起，能见能现， 能取境界，起念相续，故说为义。实际上这个就是阿赖耶识本身就是无始无，就无始无明嘛，就包含了无始无明。那所以心产生活动，就有这个所谓的第七识的活动。那本论将第七识又分为五个心、五个意的哈。那此意复有五种名啊，就是一者业识嘛哈，为无明力不觉心动哈，因为无明的熏习啊，那心就会产生活动哈，自然而然哈。那二者名为转世，依于动心能见相故，就是跟前面一样啊，因为这样的心动，心产生活动，自然就会有这个能见的心升起哦。所以这三个跟三现是一样，这三个是只要有一个就有其他两个哦，基本上就是有这三个没有分的哦，就是浑然在一起，就是如同有它。有 A 就有 B 跟 C 升起，有甲就有乙跟丙升起哦，这三个是一起的啦。也可以说他们就是好兄弟啦，一定有啊。那现世呢，未能现一切境界，犹如明镜现于色相啊。那这边是讲的是五尘啦，实际上就是包含的这种所谓的六境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些都是啊，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唯识学跟真如这个系统，真如心呢这个系统，基本上都认为境界是由心所产生啊，就如同这边所解释的嘛，什么叫现世，它是可以显现一些境界啊。那这个不是只有这边所说的五尘，后面也会提到，就是我们可以了知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可以了知的对象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啊所经验到的哦，不管是山河大地，我们所使用的车子、房子，乃至人际互动，这些都算是的啊。好，四者名为智识，为分别染净法啊，这个就是跟我们前面所谓的智相是一样的哈。这边的分别呢，并不是很，算是没有那么跟烦恼相应，没有那么出众的烦恼了哈。好，第五个名为相续识，以念相应不断啊，住持过去无量世等善恶之业，令不是外故啊。富人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无差为故。那这个老师这边有提到哦，老师的书上啊花了篇幅也蛮多，就是要解释这个相续识。相续识算起信论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刚看嘛，因为相续识里面有一个念相应不断这个作用呢，所以我们过去所造的种种行为，我们说业力，善的行为就是善的善业嘛，恶的行为就是恶业，它可以维持这个，只要没有产生结果之前，它可以维持这个潜能，它不会消失啊。当然如果你只是这个力量不是很强，当然它不见得会感果啦。我们说那个祸业苦嘛，有业还要助缘，你才真的会感果。富人成熟，现在未来苦等报，无差为，就是说我们做善呢并不会得到这个苦果，做恶呢不会得乐果，它不会不一样啦。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这辈子帮助人布施啊，或者是持戒，为什么我们这辈子的生活非常的困苦，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等等，那这个绝对不是这辈子的行为啊。所以我们佛教讲的是三世的因果，所以我们现在所感受的果报呢，很有可能是过去世已经造的行为而产生的，并不是现在所造的了。所以他是说无差为的意思，就是说你做善得乐果， 你不会作善得苦果，那这个所谓的苦果应该是过去式的啦。另外的，人令现在已经之事忽然念起未来之事，不觉妄虑，就是说因为在念相续不断的这个作用，我们呢会借由过去的生活经验去应付现在的困境，规划未来的事情，规划未来啊，应付现在，规划未来，就是由这个相续式里面中的念相续不断。那这个也算是本论的特别的地方了。导师也是花了不少篇幅，这个大概这个讲的非常的多了。在我们讲义的181页开始，或者我们书的176页开始，导师这边的篇幅很多，除了讲这个五种义之外呢，也说明这个五种义呢并不是本论自己讲的，它实际上跟所谓那个南传佛教的解脱道论里面的九心论有关系，就是我们荧幕上这边的，那或者就是跟瑜伽师地论的五种心是有关的，所以将第七世分成五个名称或是五个阶段，并不是本论的特别，它所特别的就是相续式中的念相应不断这个作用。佛教不管任何学派，大致上都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众生为什么会不断的生死轮回，那用什么方法修行去除烦恼而得究竟的安乐，完全不受任何就是究竟的解脱之乐啊。那谁在轮回啊，就是这个轮回的主体是谁啊，这个大概是各学派努力的啦。唯识学大概用阿赖耶识去说明嘛，就是所有的业力就是潜能就是都是阿赖耶识里面啊，所以有阿赖耶识在轮回。那真如心大概是依着是所谓的清净的如来藏啊，依附或是众生杂染，可是本身是清净，来说明众生虽然是轮回，可是他最后一定可以修行哦。所以他们的是两个不同的面向啊。那除了唯识真常，不派佛教也有很多在说明到底谁在轮回的哈，轮回的主体是谁啊？那像有些是什么不可说我齁，就是有个不可说的我了齁，因为没办法说明嘛，就成立一个不可说我来说来解释为什么众生无止境轮回。好，一心起意最后是归结于心了齁。所以呢，第七世的心理活动或是心理作用是由第八世所产生齁，所以归结为心齁，是故三界虚妄为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齁。那此意云何？这是什么道理？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心不净心无相可得。就是我们观察心的生住意灭，实际上是分别自心。那观察心的生住意灭，实际上就是了知心的本质，就是真如清净的不生不灭，也就是真如平等性，所以无相可得了。当时一切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念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故。好，接着是要解释，就是依着第八，因为第七世升起是依着第八嘛，所以前六世的升起也是依着第七，那当然也就是依着第八了，所以它是比较是次第的升起，次第的升起。复次言意识者即此相续式，这边的相续式就是五种意的第最后一个嘛，那依诸凡夫取着转生即无我所，对境界越来越加深这种执着性或是实有性，认为它是我，所以我们就会造种种的妄执， 随事攀缘，就是只要我们对境，我们感受摸到接触到，我们就会认为它是实有，甚至我们将它认为是我的啦。分别六尘名为意识，就我们可以了知的六个对象叫六个，就是意识嘛，就是六尘，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色声香味触法，色法声音香还有接触嘛，这个总的来说叫意识，那也叫做分离识的。那当然这个分离识导致说其他的意本是还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那又复说明分别识，是因为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了知的对象是个别的，意识当然可以总的了解的。那眼睛所了知的就是颜色形状嘛，耳朵可以了知可以认识到的就是声音，我们没有世间的语言在描述上它不会说耳朵看到红色嘛，或者耳朵听到红色的，不会是这样，就眼睛看到红色看到大小，耳朵听到声音，所以这个叫分别识是。那此事依见爱烦恼而增长，所以这个意识的又依着见爱烦恼而增长。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下次大概可以稍微的应该可以解释完再看一点点新的进度了。希望虽然我们重新的讲过一次，希望大家可以依此而更加深印象了，那也可以有点收获。那我们就请合掌。